极大的恩典啊，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里面满了丰富，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能够接受他爱子的生命，就是他的救赎。昨天有机会在 San Jose State U 有一些的学习，我们有很多三家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有负担啊，我们看见这科技现在正在进展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的生存的空间跟享受反而缩小了，我们啊越来越狭窄的啊，把我们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啊，因着这个资讯的爆炸，所以工作啊压力也大幅度的倍增啊，公司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如果是好的工作啊，有几百人去应征，这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需要知道在面试的时候怎么样才会被选中呢？所以那一天就是很多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用他们的经验哈，用他们的爱心来帮助这些学生们。也有一位叫 Alan 的，他以前在六家聚会，他也在那里告诉我学生们有一些的技巧，在几分钟之内能够很有效的把自己的长处传递给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是需要有一些深思，也需要有一些操练的。只要犯了一项致命的错误，或者是显出一些无法弥补的软弱，就立刻会被淘汰掉的。有哪一些是致命的错误呢？大家可以想一想看啊。有很多的人就没有听完一些话就开始回答，你觉得怎么样呢？啊，有的人是答的，他虽然是答了，但是不是人家所问的，前后矛盾的，废话太多，随意的批评啊，言语轻浮啊，不知道的事情假装自己知道，这样不诚实，这些负面的信息很多的时候就造成了非常大的致命的错误啊。但是还有一些是软弱，这个软弱是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个人呢就不只是那个准备不足啦，精神不好这一方面的，是有一些什么软弱呢？就是言语表达的能力不够，讲话不清楚，每一次都把那个话题啊岔开来，结果不知道谁是主导。我们有一些人骄傲自大，看不起来面试你的人，这个绝对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些人啊又觉得他那个地方很紧张啊，又不敢面对那个考官，因此就失去了工作的机会。这里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帮助他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非常诚恳的、很尊重的，而且蛮有盼望的，将眼光投向那个面试官。这个是我们需要来看到的。找工作打不进职场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像前途茫茫的样子，但是好歹还可以活在这个世上。若在永恒中间啊，我们失业了，进不了天国，我们破产啊，是与神的爱永远的隔离，与他的荣光无分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无法弥补了啊！所以今天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到42节，我们来思想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位决定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一位能救我们脱离审判跟定罪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否也能够用很诚恳、很尊重啊、蛮有盼望的眼光来面对他？我们投向他啊！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求你开我们的属灵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话语和你的爱。好，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求你用你自己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然后每一个人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救恩。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章第42节一开始讲到是一个次日的早晨，在中文里面没有翻译，就是一个很早的一个时间，耶稣就来到人群中间。为什么来到人群的中间呢？因为神来到人间啊，都是采取主动的。今天我们在生命中间要注意这件事情，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主动的到谁那边去呢？到那个施洗的约翰，那是他的表哥啊，也是为主来做见证的，更是为他要开路的。我们看见他采取主动了以后，我们人有责任了。施洗的约翰就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见了耶稣没有。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看见，这么短看啊，他们见到，没有一段的圣经啊，我所知道的这么短的一段里面有这么多的看看看看看见。所以我们是需要看见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光投向耶稣，我们需要看见他。 因此使徒约翰说，看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看，有没有注意的看，这个看英文叫 behold， 就是注意啊，要非常注意的看。注意什么呢？注意了两件事情，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这是神的羔羊啊，这是神的羔羊。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要带领他们出来，在这个带领的高峰，很多人说是过红海，其实是为他们预备的这一个羔羊，这是逾越节的羔羊。他们知道这个羔羊是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说他自己的子民要被救赎出来，这有至少20件重大的事情在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身上要应验。我很快的讲一下，想要得救的人当时必须进到那个房子中间，在房子外面的长子是不能得救的，是会被击杀的。想要得救的人，第二个必须受割礼啊，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吃的。好，我们说说为什么受割礼，因为是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第三个是这个羔羊是必须是1岁的，而且是特别为献祭预备的，也就是说不是说他所有的功能都没有了以后，反正把他杀了就算了，我们大家吃了好了，不是这样的，是特别预备的。第四个是这羔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也就是说这个羔羊他不是说我们看这个比较不好，将来传宗接代可能不好就把它献了，这不是的，它是必须是最好的要献上的。第五个，这羔羊必须是公的羔羊，不是母的，这个是因着神在这个公母的中间有特别的预表，因为是他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上。第六个，这个是按照附加取羔羊，若吃不完可以跟邻舍一同共取一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能留下的，而且是跟大家一同共享的。第七个是这个羔羊必须在正月十日就预备好了，不能到9号跟11号预备都不可以，必须要在那一天预备好，这是有特别的意义的。第八是这羔羊必须等到正月14号黄昏的时候才可以宰杀，其他的时候不可以。这羔羊第九个是必须被以色列全会众宰了，是为了整个会众。第十个是这羔羊的血必须涂在门框跟门楣上面。第十一，这羔羊必须和无酵饼跟苦菜一同吃，头一天要除去家中里面所有的酵啊，也就是代表的邪恶。第十二个是这个羔羊的肉不可以生吃。第十三，这羔羊不可以用水煮。第十四，这羔羊不可以切块啊，也它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第十五，这羔羊必须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第十六，这羔羊要当天晚上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剩下的要烧掉。第十六就是讲到要烧掉的这一个事情，不能留到第二天，我们要仔细的思想。第十七，吃这个羔羊的时候腰间要束着带，而且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要赶紧的吃，因为有一重大的事情要发生的。第十八是吃这个羔羊的这一日，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不在房子里面的都被击杀，那些长子都要被击杀，因为长子是属神的。第十九，吃羔羊的这日，他们要像军队一样的被领出埃及，就在那一天他们要出去。第二十，就是每一年都要吃羔羊，要守逾越节，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立列啊，你说好不好？真的很好，神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昂然无惧的出了埃及。但是他们，你们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到了约西亚年间，他们追溯前面的时候，有多少的年日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他们根本就没有守这个逾越节。但是逾越节从主前1500年，就每一年就提醒以色列人有一位要来到他们中间，就是这一位救主，也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耶稣基督。他要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他来只有一个目的，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要除去你我的罪孽。这个世人的罪孽，很多的人也想说到底是哪一些人呢很多人就说那些人是信主的人才可以得救，不信主的人耶稣没有为他们死。其实我们知道神所预备的这个羔羊是给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必须要接受的人才可以得到救恩的果效。约翰一书第二章，我小子们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第一章如此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不继续犯罪的意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这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中保，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学上面很多的争辩其实是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圣经很清楚的讲的话不需要争辩，为普天下之人的罪啊，这是我们这个人啊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要领受神的羔羊，否则的话我们这个人没有办法能够得救啊。我们得救啊，今天是必须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在他的房子，也就是说代表着在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绝对没有别的拯救啊。神的话写得非常的清楚，他是唯一的道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他是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了新约，这个割礼就是立约的意思，等一下我们要领受的这杯啊，就是用他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一岁的羊羔，这个30岁耶稣基督出来服侍，他不是把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耗尽了，30岁是祭司开始服侍的年日。你们今天有人30岁的不要害怕，我们全然都是祭司，我们都要服侍主，不是把剩余的才给他，就说主啊，等我在世上尽情的享受以后啊，我才来服侍。服侍主，你今天就是在教会中，在人群中做服侍的工作，你是为主而活。我们中间，我希望没有一个不是全时间的。有人跟我说什么是全时间吗？他说我跟主请假了，我现在可以去赌一场，他说这因为我已经请假了，或我可以做一点事情，今天主我大部分就99%都很好，但是今天跟你请假1%的时间我可以做一些事，那回来再悔改，这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全时间的，我们不是全职的，全职神有一个全职的护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晓得我们是没有残疾的，耶稣基督他是一点瑕疵都找不到的，他为我们的性命，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代表着这个公羊羔，主的预备是够的，但是不可以浪费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我们需要一起好啊。前面我们看见这个事前预备的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被他们审问的时候啊，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发现他没有罪。这个羊羔要被检查的时候，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救主。没有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因为神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在他里面这一个特定的时候才可以杀。耶稣基督一年365天，他只能在那一个时刻被杀，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早就在圣经中间讲了，不仅是那一天，我们知道就是从但以理书所讲到的、所解释的那个70个7推算了以后啊，就是那一年那一天他必须被杀啊。如果光这一点事情，任何的人有一点点理智就知道这不是出于人，没有人可以知道几千年以后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知道那么准确预言的这个应验，约定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就是神啊为他自己的缘故，在特定的时候是耶稣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不能在律法已经被废掉以后，律法之下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的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是被赎出来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众子，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好，其他的啊，以后我们再讲。我们看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见了他是神的啊羔羊以后，使徒约翰又继续做见证，讲到他是神的儿子。他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跟神的儿子是有区别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这一个预表是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讲的很清楚的。亚伯拉罕他虽然有其他的儿子，但是在圣经中间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只有以撒，而是他自己的独生子。这个意思就是不是说他没有其他的儿子，他跟基鲁拉还生了很多啊，但是啊，那6个还有以斯玛利，这些在神的眼中不是做成传的，不是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啊，也就是说属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产业将来全部让以撒来继承。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鬼也知道他啊，鬼怎么知道他？马太福音8章29节，那个鬼看见耶稣来了，就说：“神的儿子啊！”喊叫的说：“我与你们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你想想看，这个魔鬼在灵界里面，他是看得见，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今天不论你是什么宗教，无论他们在做什么样的有能力的事情，我们在清洁的良心，我们来到他们的中间，我们来站在他们其中的时候，他们所有一切的法术都失效。 不管啊是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因为他们都知道神的儿子是最大的，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在耶稣基督的名之下，那连魔鬼也必须退去。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那么看重神的名呢？我们祷告奉神的名都随便说一下嘛，求神帮助我们。门徒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当那个大风浪临到的时候，耶稣吩咐风和海，风和海就止息了，他们就知道这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在马太福音14章33节里面，真的是神的儿子，你我真的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吗？我们今天也需要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当一个瞎眼的遇见主，在约翰福音9章我们看见第35节到第41节那里，耶稣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那个人就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说，我就是啊。今天我们的眼睛必须开启，因为那个人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就怎么对他说呢？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看得见，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今天这整个的神的羔羊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是必须要在属灵里面看见的。没有看见，我们不能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10章36节，耶稣又继续讲，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这里耶稣遇见那些人挑战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我所行的事情是从父神那里来的，证明我是神的儿子。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有人，从创世以来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将瞎子的眼睛打开，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是流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死人复活，有福音传给穷人。这是弥赛亚他开始的这个事工，他开始的这个服事是带着神迹奇事能力，因此他的门徒都带着这样的能力在世上服事啊。圣灵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整本的圣经的作者啊是圣灵，圣灵感动属灵的人说出神的话来，圣灵吹气在其中。无数次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爱世人大家都会背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那两句很多人没有好好去思想，那就是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弟兄姐妹，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件事情，神从来没有说我要预定哪一个人不得救，请大家听清楚，神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救，神没有预定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所以我们相信预定论，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个叫做 double predestination 一些错误的人的一些看法，这个叫做双面的预定。什么叫做双面的预定？双面的决定，预定，预定什么呢？就是说我预定你这个人要下地狱，你再怎么样都不能够得救。这不是讲 Calvin 啊，就是在加尔文里面他自己不是这样看的。很多人是对这个事情是一知半解的。神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得救啊，是因着神的先见，因着他的智慧，因着他自己是凭己意行做万事的。这个事情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要问主说，主啊，我怎么可以得救？我怎么配得救？我怎么有份于你自己的儿子的救恩？这是我们当问的。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不公义的，因为你把我造成要下硫磺火湖的，然后你审判我。没有这样的事，我们以后我们慢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清楚，今天为了这样很多的事情，教会里面的分裂纷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对神的话语全面的了解不够的时候啊，我们随便的在那个地方批评论断，求主帮助我们啊，愿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要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那个人要信主他自己有他的责任，有责任要来到神的面前。当然神的恩典，神的慈爱， 爱是远远大过我们的过犯，因此我们要为此而献上感谢。父神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受洗的时候就如此的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变化山上父神再一次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今天听圣灵的话嘛，我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嘛，我们听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而我们必须在他的里面，我们成为众子。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讲的，他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也就是我们这所有预定得永生的人，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能够进到他的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约。好，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耶稣基督，他不但让这个施洗约翰说，我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这个住就是先前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见的，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字。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又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灵就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降临的时候像鸽子。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人圣灵进到他里面是永不离开的，只有耶稣基督开始的这一个是圣灵进到他里面永不离开因此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今天神的儿子是有名证的，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看见了，他看见这事，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说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以死里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是标出来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死里面复活，活到永久，带着这永远的身体，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可是我们现在要看这个第三个，除了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当耶稣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问门徒说，耶稣期待他们说什么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就是那弥赛亚。为什么？因为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是大有能力的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撒旦的所有一切的权势，但是这位弥赛亚又是以羔羊的身份出现，人家不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像是羔羊那么软弱的呢，好像是被人宰杀的呢，而被人牵到剪毛人的手下不开口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他如果很刚强你就不敢跟他讲话，因为一讲话的时候他就很凶，其实不是的，你看到有一些人的声音这个很柔和的但里面很刚硬，有些人的声音很刚强的但是他里面很柔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他对法利赛人，对他们这些所有一切不义的人，他是非常强烈的斥责他们但是他的心里面是柔和谦卑的我们今天需要来了解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所做的几件事情，我们先看几件，以后如果我们今天有圣餐的时间，我们就能够仔细的思想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怎么样的一个约。而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我们晓得他是神献给他自己的逾越节的羔羊，他说哎呀，这是为了以色列人啊，为了人的，是神他有一个公义的这个需要，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这件事情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里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请问你，被杀献祭是献给谁啊？献给我们吗？还献给神？因为人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好，因此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挽回祭，成为一个来救赎我们的救主。这个救主他就是以羔羊的身份出现的，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这个羔羊，你相信吗？人还没有犯罪以前神就预备了，这个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里面讲的，我们不多念，因为时间的关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这一个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预备的，所以今天不是偶然的。有些人说，那为什么人要犯罪？人如果不犯罪，人跟将来不会那么感恩，因为天使他们看见了神，但是他们没有被羔羊救赎，所以他们不能唱救赎之歌，不能唱那摩西的歌。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 他来担当我们所有一切的罪，好让我们脱离那些死亡、罪恶、那些凶恶的啊，那些蛇、那些恶龙啊。曾经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看见他自己的恶行，他本来是三个强盗中间的一个，后来受到啊一位修士来感召，那位修士啊就啊把他自己所有所募来的一点点的啊酒跟饼给了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人是无恶不作的啊，到各地去骚扰别人啊。可是他们到了修道院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修士就把他们赶走，赶走以后啊，这一位有慈心的法兰西斯就说：“你做错了啊，你要追上去啊，向他们道歉，把你我所有的这些给他们。”结果这三个人听见了以后，他们就回头了。回头他们说：“我们应该认罪啊，这些人是这么圣洁的，他们却来到我们的面前，为他们对我们这种不礼貌的行动而道歉啊。”因此他们就悔改了。亲爱弟兄姐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来到人的面前指责别人的罪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你的福音，也没有人要悔改。我们今天要布道了，我们今天请了来那些人是因着你的邀请而来，不然的话再好的讲员到我们中间没有人那个慕道的朋友也不会有什么果效的啊。我们要去邀请人，我们这是非常急要的事情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像这三个人，他们终于被他们的德性而感化啊！这个道德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行善成为基督徒，而我们乃是成为基督徒以后，必须要好的行为，让人看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但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是要在这个世上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将荣耀归给神啊！我们需要有好的行为。当这三个人回来以后，三个人都得救了，他们就到修道院里面重新做人啊，洗心革面。中间后来有两个很不懂酒哈，就得到神给他们的恩宠啊，召他们回天家。中间有另外一个活了很长的时日啊，大概有15年的时间。等到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来感化很多的人的时候，有一天啊，就在他临去的啊那个时候，神带他去了一些地方，让他看见他所进入的那些都是像火烧一样的这种痛苦啊、灾难的疼痛，他被魔鬼的这种攻击跟煎熬，最后要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救赎，靠着他无瑕疵啊、无玷污的羔羊的宝血。这个人回来以后很高兴啊，他在高烧中啊回来了，人家看得很高兴，他在喜乐中被神接去，最后他在临去以前把这样的一个见证告诉人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过一些罪得赦免，我们的感恩不会那么大啊。我们中间也许有很多人心想说，我们来我们三家讲道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好像在那里要沉睡的样子啊。哦，没有任何的表情，你讲的再怎么样的激情啊，他们说激情就可以得到工作。我说激情在三家可能没有办法啊，三家是非常斯文的，我们都是很斯文的，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要火热的。我们知道主拯救我们，要救查罪孽，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我们今天真的要需要神自己的怜悯啊，领导我们。愿神在基督里面让我们晓得他是唯一的中保。这个中保这个字啊，它是有一个赎罪的意思，也有一个买卖的意思，有一个交换性的意思。因为在提摩太前书2章5到6节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里面讲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就是为我们辩论的、辩护的啊，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这个赎价是交换的意思，不是说他付了一个赎金就把你救出来，这已经是非常感动了。但是他付的这个赎金是他必须自己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里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交换啊，是必须用他来到人间成为人才能做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很多人不理解，说神就是神，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又变成人，童女怀孕生子，我们不能够理解。这就是这一个赎价、救主跟救赎的区别，大家不了解。救主的话啊，他可以用他所有的啊，他有的东西来交换你我的性命。 但是救赎不一样，是必须用他自己的性命来获取你我的性命，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里面就讲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今天是迷羊，我们是迷路的羊，走迷了，我们今天回来是因为这一带头的羔羊，他带了我们回到父神的家中。愿神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救赎不仅仅是今天神的灵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限量，并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永不离开，没有限量，是我们可以限制他。因为圣灵是耶稣基督，他求父，父就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要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是大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我们结束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今天何等的喜乐，我们是蒙救赎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超过他自己。这是神在我们与你为敌的时候，你就将爱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明证。今天我们一同要来领受主你自己给我们的饼杯，要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愿主现在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能够速速到神面前，如果还没有得救的，今天就向主呼求，就在这个时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将永生赐给我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受洗了。父神，求你悦纳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领受的圣餐，愿你自己的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教会圣诗174首。我们请分圣餐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请打开马太福音第26章26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请吴坚弟兄带我们为饼来祝谢。
天父， 今天是个何等欢喜快乐的日子，你的众儿女一起在你的殿中来纪念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日子。哦，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主啊，我们这一群真是原来活在罪中，在罪中死的人，今天因着你独生爱子的宝血成了何等样的人。主啊，我们可以脱离那永远的那地狱的刑罚，主啊，我们就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主。主啊，一切的荣耀颂赞恩典能力都要献给你。主啊，你是配了一切的颂赞的神。主啊，那座宝座的羔羊，主啊，我们要歌颂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敬拜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身体为我们为我们死，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你用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你是那神的儿子。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主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用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用你的恩典恩待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来。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与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我们已经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的，当这个饼杯过来的时候啊，请我们拿着啊，我们彼此等候。这饼是代表着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的信徒在基督耶稣的身上共同为肢体，这一个身体乃是奥秘的身体，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就当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为我们破裂的那时候，圣殿中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而那个幔子是60英尺、30英尺这么重，像手掌一样厚的一个幔子，从来没有裂开过，从上到下裂开。而神亲自为我们从天到地为我们预备了人子他的身体破裂的时候我们就从圣所进入至圣所。我们可以今天与主在圣所至圣所中间有那完全的交通，我们不但住在其中，我们出入其内，然后我们更是神所保爱的儿女。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裂，因此我们自己省察，我们不做任何分裂基督教会的事情，我们跟彼此中间要彼此饶恕和彼此相爱，彼此退让。而如果我们中间有任何的嫌隙，我们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向主说求主饶恕我们，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免我们的债，就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一个罪就是一个债，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还清的但是主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一个赎罪的大功，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的时候，今天就在这一个时刻我们纪念他，我们纪念他。我们下面一章我们一起再来唱我承受大苦难。
杯来，主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纪念我，请杨伯雄弟兄带领我们为杯来提谢。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因他的宝血我们得洁净，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能够与你和好，都是您自己爱子耶稣基督的功效。主，是的，这些是为我们所立的新约，这杯就是这个代表。当我们看到这杯的时候，主，我们再问一次我们自己，是的，我们的主为我们死了，而我们呢，这既是新约，我们就要如坚贞的心腹来等待新郎一样，等到他回来。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奔跑天路，能够得你的喜悦，坚贞的等候主再来接我们的日子，看顾我们的心智，让我们一生能够为主而活。谢谢你为我们而死，也让我们能够在世上为主而活。这样的祷告和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拿到杯以后，我们等候，我们一起来唱第四段。我曾降父救恩从我天上西来，此恩充满你身，记我宽容仁爱。好，一起来。
我曾
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提升，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站在哥哥他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吸引万人来归他，所有一切罪的权势跟死亡已经被胜过了。因为我们的主已从死里复活，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欢呼来喜乐，因为这杯是他用自己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再喝这杯，只等到他在父的国里与我们和新的日子，那是一个婚宴的日子，那是一个新郎再回来迎娶新娘的日子，让我们做心腹预备好了自己。
请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一同存感恩的心，我们领受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祝福，使我们福杯满溢，因主为我们喝了苦杯，让我们存感恩的心领受。
请我们站立，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临到我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以守节清心来敬拜，来赞美你。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你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作为圣工之用。求主，真是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侍奉、事工，多有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有你的祝福。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将祈求祷告来奉靠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唱三一颂接受祝福。
请我们仍然在你接受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使群羊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一切的善事上面成全你们，让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因为一切的荣耀全能都是他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